姐妹们平安，朋友们早安。刚刚我们读了这些经文，是接续上个星期我们来讲的主题：面对你的属灵恩赐。我们今天想继续跟随保罗领受的启示，我们来一同思想，一同经历，一同使用上帝彰显在他基督肢体里的这种大能。有一个美国教会哈是蛮传统的，他们一个好的传统，好有点 echo。就是如果孩子能够坐得住，5到6岁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跟父母亲一同坐在那里听到。许多孩子拿着纸和笔，然后在讲道中得到不同灵感，他们都会画画，有一些创作出现。有一次呢，这个老牧师正好讲到《哥林多前书》12章，讲完这个属灵的恩赐，然后听完道以后，一个7岁的孩子呢，他就把他的作品交给牧师了。牧师一看大为惊讶，为什么呢？他上面画两个人，在这个左边呢画了一个小个子的，低着脑袋，然后眼睛看着地，两手抓着衣角，你一看就知道是受气包的这种哈。然后在右边呢一个英俊高大的美男子，然后昂首挺胸，然后目中无人，让人一看就知道一种清高自负的人。牧师非常的感恩，也非常吃惊，说呀，这个孩子7岁就能这么惟妙惟肖的精准的把握了他讲道的中心，就把这个《哥林多前书》刚刚我们念的从12到27节中的两类人描绘出来了。无论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无论你是天然的恩赐和你后面信主以后上帝再加给你的恩赐，你不时就会忘记这个恩赐是上帝给的。所以我今天也用这个画面给了一个题目，叫肢体的挣扎。你从12到20节呢，你可以看到是这个，我也有点肢体挣扎，怎么找不到我这个找不到 remote control 了哈。在这个12到20节，你注意到保罗是针对在这个教会耶稣基督做元首的时候，在这个众肢体中间，对那些自己属于认为自己是无能挣扎的人，就是说发现这个教会这个肢体中少我一个，一点不少，没人知道。然后你接过来，你如果看21到27节哈，是针对肢体中无论职分能力让他自我感觉都非常有能的那种挣扎。这种挣扎呢是少了我不成啊，绝对不行。到了最后28到31节，保罗这时候给出了教会非常显著的不同的这些职能和功能之后呢，却话锋一转，就转到说每一个人都要寻求恩赐。寻求什么恩赐呢？大的能力，就是爱的能力。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就是希望着在这样的一个上帝充满不同肢体的时候呢，能够搭配功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大的爱心，让他的肢体发挥最大的功用。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肢体挣扎的时候，在成长中挣扎的时候，无论是自觉无能的还是自觉有能的人，都意识到我们真的是寻求要你的深爱的大能在我们中间张满，在我们中间充满，好让我们一举一动能够彰显你圣灵赐给我们荣耀的这些恩赐，为你的服事，为你的国度来征战。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很有意思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点哈。我们要看肢体的挣扎，一就是自觉无能的人。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这样的人？举一下手。哎呦，还只有少数几个人，你们都是啊？那你们都是有能的，接下来你们是不是都是有能的人呢？哎，也不举手，那怎么办呢？这就是说圣经跟你们没关系是吧？所以你们就坐那儿听了哈，点评牧师讲道是吗？今天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参与，我们在其中，你要找到，你可能是混合的哈，混合的举手。有的时候自卑，有的时候自傲，哎，这样的人挺多的哈。好，有没有挣扎在爱中寻求大能的人？这样的人不多哇，就是说你们都觉得不太需要爱了。哦，有人举两个手哈，非常感恩哈。我们来看这三个方面哈，在这个肢体挣扎的第一个部分呢，我认为是这时候自觉无能的。我们待会儿我再来看这个为什么我认为它是无能。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注意这三，我要给三幅这个清洗剂哈。第一个清洗剂呢，是圣灵的充满与圣灵的洗。有的时候有一句中国有句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有这种经历吗？ 就是说无论你的工作场合如何，你在学校，在家中，甚至是你不同的，你家里有三四个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每一个孩子不一样。做母亲的拿孩子比较，然后孩子之间也比较，人们认识到人的天赋不一样，上帝在创造的时候跟人不一样，然后强弱不一样。然后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你也发现天然的恩赐和这个属灵的恩赐合在一起以后呢，产生一个巨大的功能，就是有一些天然的恩赐被圣化，被上帝使用。你如果原来有教导的恩赐，你原来有关怀人的恩赐，这时候被圣化以后，被圣爱之后，你就发现闪闪烁耀。那还有一些在这个过程中呢，当这个结合的好的时候呢，你就成为上帝祝福人的巨大的管道，在教会中祝福，在这个社区中祝福，来见证着上帝的荣美。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东西搭配不好的时候啊，你发现有些拧着的恩赐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如果不是他最好的恩赐，也会出现一些拧的。那么在恩赐不同的时候，其中一个拧呢，就是人的罪和人的有限，让一些恩赐看上去不显著的，就是看上去不重要的，就是从人的眼光来看不重要的。如果你是赶上你有这些恩赐，就是不起眼的，都是幕后操纵的，幕后做事的，你就会灰心。你不是在台上唱诗的人，其实原来台上唱诗的人原来也都是幕后，他们都是被拉上来的哈，他们不是想到前面来，但是他们因为在台上唱诗就比较显著，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是个慕道友到我们教会，觉得在台上领诗的人一定是重要的人，你是不是这样感觉的？至少我自己20年前信主的时候，一上去谁领诗谁报告，我就知道那是头哈，那是重要的人。所以你如果不在那上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见证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是难得有机会抓话筒哈，他这样说，明白意思吗？就是他只有受洗的只有这个时间来向大家来讲他的心理历程，其次的时候他都不是一个显著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人，你是一个自卑的人呢，我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看哈，在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第11和12节里，他说到一切都是这位圣灵运行，分几随己意分给人的，然后甚至说身子虽然多，肢体也身子只有一个，肢体多。最后他说呢，我们这些人无论是高和低的，不同什么种族，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首先在这里他提醒我们，我具有特别的恩赐，你的恩赐是特别的。还记得我上星期讲到圣灵的果子是每个人都要有的，九种特质都有，没有你要怀疑你是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是不是得救的一个人。但是呢，这里还有一个恩赐是不是样样都有的，还记得吗？我上次说到好了，那么你得到了这个不显著的才能呢，其实仍然是特别的，无论是大小都是上帝分几亿分给我们的。正因为不同，我告诉你，你的这个功用呢才能够组成一个身体。我们中间有一个飞行员今天不能来，因为要走了。这个波音747啊，你能不能让所有的零件都做这个发动机啊？总有一些部件要做什么椅子吧，让我们载着这个几百个人的人有座吧。然后都说，哎，我要做发动机，那个最关键，这是不可能的，那就变成战斗机了哈，一个人飞着。我这里比喻不是把你做成一个机器，甚至不是一般的肢体。你注意到在这12节，他说了虽然肢体多，但仍然是一个身子。他甚至在接下来没有说教会是这样，他竟然说什么基督也是这样。你注意到这不是一般的身体哈，让你感到这些无能的同胞们，你没有意识到你是谁的身体啊？你是宇宙万物那个荣耀的上帝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你感到荣幸了没有？这是一个好消息，非常重要。无论你的种族背景，无论你的民族大小，无论你在中国生还是在美国生，你中文说得好还是英文说得好，在这个社会上你的地位高与低，这些不那么重要了。最关键你的头是谁，你属于哪一个族群，这个是耶稣基督族群。你有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你尊贵吗？你信这个吗？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都不相信这个。就是我们说，哦，那个是很抽象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人。我告诉你哈，是世界上有不同的人，但是这是一个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把你放在耶稣基督身体里的那个重要性。其次他开始强调说，我们怎么成为这个肢体一部分的，就是这个圣灵的喜和充满了。他说你来自这个身体，成为这个荣耀身体的一部分很重要，是因为圣灵洗了你， 然后你还经常的不断的引这个圣灵。我们正在上这个受洗班，有哪些人在上受洗班？举下手，我们好为你祷告。还有一些人挣扎的啊、哦，有一个人，哦，那个哎，那个小林呢？哦，对，还有没敢举哈、哦，举得比较轻，没看见王林哈、哦。我们还有几个人去玩了哈、哦，他们要补课的。在受洗班的时候呢，肯定会讲到受洗的含义，但是在这里请注意，我相信我们受洗课含义可能没办法讲那么细，未必听得到。他这里提到说，你接受水洗的时候跟圣灵洗的关系，你如果看圣经整体的教导，当耶稣基督这2000年前他受死复活升天，圣灵浇灌在教会里之后，成就了旧约的应许之后，先知的预言之后，有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每一位在那之后受洗归主，归纳为三位一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圣灵重生了你。接下来你受洗的时候有两件事同时发生，这是上帝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让你归入他的名下，外在的水里上帝做见证的对应一个什么内在的记号，就是圣灵的重生的洗。不要被其他的一些不清楚的教导搞混了，说哎呦，我已经受洗很多年了，怎么从来没有圣灵的洗？这个在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下之后，在今天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施洗的时候，借着外在的水里这个外在的记号，有一个内在的事情，上帝的圣灵在里面做成。如果你已经重生的人，他要内住，而且呢要打上印记，你属于他，他已经为你施洗浇灌在你的里面，盖了一个戳，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圣灵在里面盖了一个戳，洗礼在外面盖了一个戳。接下来他开始说，你继续的跟这个圣灵有关，他说你隐喻为圣灵，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有不同的解释，但大多数正统的信仰都意识到说，这是在提醒每一个跟耶稣基督有约的人，你继续要不断的干什么，来到生命河。这位耶稣基督在五旬节，在他受洗受死之前有一次讲道，在约翰福音的第7章解释到，来了以后请坐，进到前面来，如果后面没地方你往前坐，我就牧师就知道你下次肯定会准时来啊，请你往前坐哈。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他隐喻圣灵的时候呢，是一个耶稣基督说，从他信主的人什么心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新来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前面可能没有太多位置，如果你的孩子需要去那边，可能我们有人会带你到其他的地方，如果他能够坐在这里听懂中文，我们也欢迎你。在这里头呢，你注意到说他给我们一个活水的江河，在我们中间从腹中不断的流出来，接受他的供应。隐喻为圣灵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什么？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掌管，刚跟上帝的性情，因着你不断的饮用这个水，这个圣灵变得更加像他，在性情上，在恩赐、平安、良善、公义、圣洁上，然后你的人生的使命跟上帝的儿子更加的一致，像我们今天唱的诗《领人归主》一样。总而言之，一个无能的肢体，第一个情形即是什么？就是说圣灵自己保证了你们的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他人对你的看法，甚至都不是你的看法。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另一点，就是说认清自己和群体的关系。这个无能的肢体的第二个清洗剂呢，就是这样。他14节到17节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有许多肢体，说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说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于身子，他就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肢体的教导里头，我认为保罗这是针对自己有恩赐的人，在地位上自高的人说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很显著，脚大多数情况没有手管用，多数情况用手，对不对？偶然你要用到脚，然后脚，所以呢，这个脚就发言说，我没有手能干，所以这个教会呢，就是肢体上有我没我什么都一样。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这是在讲自卑的那些人，对不对？感到无能的人。我不是陈佳明，我的手没那么巧，从木活到影像都会做。然后你听完脚说完了以后呢，耳朵也开始说了，我没你眼睛能，你这个千里眼，一切都受在眼中，你身体的导航都需要你，指路必不可少，耳朵就自愧不如了，听不见心更近。 教会有我没我没关系。有这样的人吗？你哪一次不出现也没有人给你打电话。那有些重要人不出现马上就有人打电话了，哟，你怎么没来啊？吴长老啊，你这个星期三怎么没出现祷告会啊？我住急诊室了。你看他马上他的事儿别人都知道，但是很多不起眼的人一两个星期在教会没出现，然后没人打电话，他就已经肯定说，我真的不重要，你看我这两个星期没去教会没人知道我，我真不重要。保罗对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属仆主义身体这个教会不是由你作为肢体来决定的，就像天生下来身体不是由你决定的，你爸妈妈生你哈，有耳朵有鼻子有眼睛，是生命的设计者给你的身体各个零件放在特殊的位置上让它发挥功用。如果都比着做明星的话呢，都做眼睛都做手没有鼻子耳朵，你觉得这个人正常吗？一个人突然生下来一大堆眼睛，呵呵，你以为想过这个到处都是眼睛，脚趾头上都是，当那是一种装饰哈。如果你那样装饰是可以的，那是不正常，对不对？无法发挥功用了。所以这个肢体哈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让你学习共同的成长，让我们彼此的依赖，而不是要自给自足。对不起哈，让我用一下打乒乓球的例子哈。我们正在打乒乓球哈，你知道最美的时候就是那个扣杀成功的时候。但是这个都是一般外行看看这个热闹的。一个运动员，你知道那个球能够扣着有很多的因素，是手上的功夫、对球旋转和力量的判断。有一个最重要的，教练都说什么？脚是运动员打乒乓球的生命线，因为你没有到位，那个球就没扣着，懂吗？哎呦，至少有一半打球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因为没到位，球没扣着，因为没到位，球拉过了，这是脚看不见的功用。结果那个手老是沾光了，让别人看见了。但是脚很重要，就是因为它跑位快，全方位的能封杀，全方位的能够拉和守，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整个上帝造人的时候，关键是配合，谁都离不了谁，手和脚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些人哈，在你们在我们教会是很重要，什么阿明啊、阿杰啊、刘锦南啊、张岩啊、Ernest 啊、方丽啊、Oliver 啊、Calvin 啊，还有病啊、温慧明啊，还有其来弟兄姐妹，还有一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人，你们的确不是那个少一个不少的问题，你们少一个真少了。这个教会如果少了你，虽然是福音教会，仍然是上帝的教会，但是就不再一样了，真的就不再一样了。上周哈，财务的执事和同工们发现说，我们上周收到了6500块钱的奉献来建造篮球场，其中有5000块钱是一个人奉献的。我大家都为此感恩。然后你们这些感到无助的人，在经济上不是很富有的人，你听完什么意思？哎呀，我这个每个月25块钱的奉献，还就是别奉献了吗？错了，完全错了。你每次的奉献千万不要觉得多少。还记得耶稣基督对那个两个寡妇的奉献吗？寡妇2个小钱。我这个就是词不达意哈，脑子比这个嘴快哈。这不光是一点点的问题，是上帝的算法不一样。现在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经济上不是一个富足的人，你即使一个很小的钱，在上帝的国度中仍然有5饼2鱼的作用，因为只是他的设计。除此之外，我们要第三副清显记，就是认清上帝自己。上帝在设计的时候呢，如果你还是感受到你的功能不够，仍然自卑，我现在要请你悔改了啊！前面是说服，现在是悔改，命令你。为什么18节这么说？但是如今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把什么肢体巨个安排在身上了。换句话说，你的有一些天然的恩赐，或者你后天上帝圣灵给你的恩赐，让你发挥某种功用呢，是上帝定义要这么做的。对不起，如果你觉得你那些恩赐不够显著，上帝让你成为某个角色，是身体上的某一个器官，是上帝设计的。如果你赶上是扁刀线的话哈，你惨了。有的人说，那我这个真是随便可以拉，当然现在发现扁刀线不是随便可以拉的，对不对？那是人的无知哈。我早的时候我就割了扁刀线，所以 allergy 跟这个都有关系的。这是上帝的设计。如果你再次否认的话呢，说教会有你没你都不重要，你对教会没有什么贡献，其实都一样，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当然有的人是不愿意使劲的人啊，有恩赐不愿意用，你不光是小看自己，你看到吗？你小看上帝的设计了。好比有一个人，他比上帝还知道自己是谁。好比有一个刚生出来的孩子对他妈说，哎妈，我知道我什么时候饿。妈说，我比你知道。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认为你比上帝还知道教会怎么运作，功能怎样搭配，那你需要悔改的。上帝给人属灵恩赐，虽然你的恩赐没有那么耀眼，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原因，这是上帝的意思，他不会错的，不是吗？在普世教会里头，有很多的人觉得是无能，这是你们肢体中的挣扎。如果我受重你了，请你感到安慰，圣灵充满你，让你感到认识到你的功用。如果你是还是这样的话，我也请你悔改，因为上帝这样设计你，天生我才必有用。接下来我们来看你的挣扎之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刚刚举手是混合型的人，自觉有能耐的人，我也给你三副清醒剂，让你看得清楚点自己哈。21节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所以解经很清楚，是那些骄傲的人，显然眼睛比手要更显著一点，瞎子是更加生活困难。然后呢，头对脚来说，那当然头更重要，对不对？所以这里头保罗是对他说的时候就很直接的说，这些人是我用不着你。你能想象一个健康的人，你突然在街上碰到一个人，哎，他说我要帮你一个忙，你说好，谢谢你帮我什么忙呢？他说，告诉我你身上哪根东西是多余的，我帮你去掉。你会什么感觉？如果你是个健康的人，给他一个耳光，对不对？所以你肯定感觉这个人有毛病，对不对？所以在夫妻的关系中，在教会的这种肢体关系中，你发现哈，有些事情经常叫人哭笑不得。小两口吵架了，然后丈夫假设他来大男子主义，本来不会做菜，他说没你做的饭难道老子就不活了吗？结果妻子说 OK， 咱们试试看看你活得怎么样，然后一个星期吃方便面，然后最后认错了。 OK， 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可能不一定一个星期，可能熬不住那么长啊，还没有那么大男子主义，但大多数人经常会有这样的，就是典型的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这是骄傲的苦头。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人，在我的年代有一个特别的口号，就叫自力更生，听说过吧？自强不息，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类似的仍然是一样的，只是换一个口号，换汤不换药。这个口哨相当的流行，当年当然是国共内战的时候哈，持续了好几十年。结果呢，继续发展这个口号，自力更生，就是中国的国门的关闭，自我的封闭，自我的欣赏。然后我们要救赎世界上多少1/3的人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最后一出来说我们最需要救赎哈，都是一种自救自大狂的人。因为中国出了一个大救星，我们以为那个是救星，然后每个人都要做救星哈。当你把偶像捧上去的时候，你敬拜偶像的时候，你自我就跟那个偶像一样，你也以为你能够拯救很多。我到东南亚去过不少次，我觉得东南亚受中国那个时候影响很多。我到印尼的时候跟一些华人，他们很爱主，但他说，哎呀，不要轻易的批评政府。我说不是，我们特别爱政府，所以得批评啊。然后他说，哎呀，中国强大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感觉不一样了。是的，你可以看到说，所以他们很喜欢中国政府，中国的强大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呢，中国今天的强大跟一件事情有关，不是简单的自力更生。如果中国要关闭的话，任何一个强大的民族，任何一个有恩赐的民族，最后你都会发现什么？死水一潭。自力更生的结果是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可怜可悲的。保罗这里说，虽然身体中头比脚重要，你是有能的肢体，但是如果你对脚敢对脚说我不需要你，这不光是对脚的歧视，是什么？你是对自己做头的否认，你是一个头脑有问题的人，对不对？是不是？你可能今天不需要走路，你经常开车，你不意识到脚。多少人有过这个身体哪一点点地方不舒服，然后就搞得坐卧不安的人？举下手。哟，好多人都健康，我很感谢主哈。这里所以说不举手的人，你们都是非常健康的人，从来没有腰酸背疼的痛苦。OK， 这是头不疼哈。那么有能的这些肢体哈，还有一个需要清醒剂，就是要认清他人的功用。在这里头很有意思，我想想，在军队里头，人们往往不太在乎 伤病和老弱病残的，因为从战斗力来说，只要有伤病是老的就到厨房里去了，然后呢是没有战斗，叫就是没有战斗力的减员。但是好的长官却知道怎么体恤软弱的人，为什么呢？你认为他为什么一个军官会这样？他不光是说他部队有战斗力，他知道为何打仗。整个士兵去保家卫国的时候是为百姓的，对不对？所以他出去打仗是为那些父老乡亲去征战的，他整个的目的他也要把它应用在他的军队里。当这些受伤的士兵然后或者老弱病残的时候呢，他知道这些人是需要的，转移的时候先转移他们，是强壮的在抵挡，明白吗？如果一个军官都能做到，在教会中更应该如此。教会不光是一个士兵的战场，教会也是医院。教会中有很多的人需要被医治，因为过去的原因，他的罪、世界的罪会影响他。所以这22节到27节他说一些很重要，他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的人以为软弱的，干是不可少的。嗯，保罗这么说，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要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免得你们分门别类。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的受苦；若是一个肢体都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的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做肢体。谁是软弱的、不体面的、不俊美的？请问在我们教会中你想一想哪些？我自己想大概是我讲到的时候很少提到名字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认为是那些在教会中看上去没有什么地位的，比如小孩子、小留学生、刚到教会的人，没人知道他的，话不多的人，还有一些是什么？是信仰不坚固的人，经常担心的，上飞机都害怕飞机下来。还有呢，就是身体老弱病残的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年是走过《哥林多前书》，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不同的章节里头，他讲到穷人，就是贫乏的人，地位不高的，然后他也讲到献偶像的时候人信心软弱的人，对不对？是不坚定的人，偶像的祭他不敢吃，然后有一些人就自高的对他们的良心产生不必要的责备。还有在圣餐中的时候因为不明白或者因为软弱得病，对不对？就像保罗在他整个这些封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当他说软弱的、不体面的、不俊美的，他是讲那些弱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灵敏上，落后分子，就是说，就是讲听到在后面的人，不是，不一定是哈，我是开玩笑哈。你就想想哈，我举一个例子让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你觉得我为什么要带领带？要带领带？男人为什么先有个装饰？习惯了哈，但是我相信这个出来的时候呢，我也许哈，我这猜的没查，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喉结不好看，所以在这儿。人为什么戴耳环？那些女孩耳朵没人看见，戴一个耳环，耳朵就什么显露出来了哈。当然现在有些人把眼睛上弄一个，我觉得挺奇怪的，因为眼睛已经很明亮了，那不需要装饰了哈，那是有点搞傻哈，搞拧了哈，鼻子上搞一个有点问题哈，但是耳朵上弄一个是很美的，因为看不见，明白了吗？就是这些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戴一个戒指？戴在手指上，手指其实并不显著的，除了我讲到给你老比划，你看到我手，你一般来说人并不常看到你的手的，老看着你脑袋晃悠，对不对？老看你嘴在说，不是吗？但是手你戴一个戒指的时候它就被装饰了。实际上这个是人在装饰一些东西的时候都做这样的事情，把一些看上去不俊美不起眼的凸显出来了，不是吗？让别人说，哎，我是结婚的，我有太太，别招我啊！不管怎么样，你这个功用怎么用，这件事情上就是让人引起注意，给他们装扮的整齐。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认清其他人的功用，来装扮整齐。那些所谓的落后分子、贫弱的、灵命弱后的，正是需要你们跑在前面的人帮助。第三个，有能的。 请你们要记住上帝设计你的目的。他说上帝搭配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要跟他欠缺的，如果你是那些有显著恩赐的，你不用搭配了，你不用再装扮了。我今天上午问徐光，我说我应该穿什么颜色的这个衬衣，他说你穿什么都可以，我没什么感觉。然后说我一个同事说我穿应该颜色稍微亮点，因为我这人比较黑。然后呢我今天一想，我说我讲道，我这个光芒四射照的，我穿什么都看见了，我说只要是穿衣服大概就行了哈。真的哈，上帝的就是说，你如果是有显著恩赐的人呢，你不太需要打扮，别人都知道你，你不用再说了。但是你这时候要打扮其他软弱的人，把不俊美的上帝放在自己家中的，要把什么加倍的体面给他们。我们愿意吗？在这个教会中愿意这样做吗？把加倍的体面给他们，怜悯的侍奉在这个教会中。银强有一次在祷告会就分享了刚刚我们唱诗的时候提到的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是有一些 homeless 的人到我们教会，或者一些看不见的人来到我们教会，就是一边人看不重要的。然后他就说，其实上帝设计这个教会的时候，让我们献上他为活祭的时候，一个恩赐就是说，你不按世界的想法看其他的人，你如果按着上帝的想法看这些人的时候呢，你就会看重这些人，你做一些别人看不重的，但是这件事情就反而彰显上帝的荣耀，肢体就得到健壮。我是非常阿门他那天在这个我们的星期三的这个分享的。因为的确如果耶稣基督教会能够恩待那些看上去不重要不值得爱的人，看上去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这件事情就在彰显上帝的恩典了。我们都是不配的，如果他们能够配得，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慈爱。谁都不能低估自己，谁都不应该高估自己。我们是用重价买来安在这个身体上来荣耀上帝的，阿们。好，我们看最后一点，肢体的挣扎之山，我们要寻求那个大能。在这个身体的功用里头，在这个28-31节的前面哈，他提了教会很显著的功能。他讲到神设立的时候，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然后行异能的，有按着次序医病，帮助人治理的，说方言的。之后他说到，但不能都每个人都做一件事，而是做不同的事。Robert Clinton 这个人呢，不是 Bill Clinton 哈。不是总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学家，他写过一本书，帮助我们教会很多。那他还有另一本书叫《属灵的恩赐》，很薄。他从把这17-28、20几个不同的恩赐都归纳，他还说怎么建造教会。我觉得他很好的有两个归纳对我们有帮助。一个归纳，他就是说教会成长的功用，它分为质和量，还有一个组织的功用。他说这里头有个很重要的搭配，在质的方面呢，你说预言、教导、智慧，然后劝慰、信心，甚至你说方言，能够施舍、牧养，能够辨别，这个都是一个质的增长，你能让他治理方。他说量的增长呢，你做使徒，做传福音，对外传福音的，你能够行异能的，能够医病的，能够怜悯的，就把很多的人吸引到这个教会来，这是质和量。他最后说有一些治理的人，有些能够帮助别人，能够把教会能够走得顺畅的人呢，他说这是治理的人，是在组织上，在建制上提升教会，我觉得很有帮助。所以他这三个方面其实是相互联系的。你想想，如果在使徒的见证，在领袖的恩赐方面培养出一群新的信徒，他们内在经历到上帝的大能，经历到圣灵的工作，经历到福音的能力，他们在质方面就一定会成长。接下来他们又可以在量方面，如果对外的传福音，看到不同的族群，他就会来这样，最后在组织方面他会把一些事情弄顺了。所以这个是他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他还提到一个领袖和辅助的功用，有的人做前面的，有的人做背后的领导力和辅助力。我举个例子啊，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一对夫妇，然后这个车胎爆了，我就不说名字了哈。他们两个有一些搭配的很有的故事，他跟我们分享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没有跟他们允许，但是他公开讲我就公开讲哈。这个车胎爆了呢，这个太太当然是抱怨丈夫了，所以丈夫就不太容易听妻子所有的话。但是后来呢，等了半个小时40分钟，这个 Triple A 的人还没来，所以妻子就开始帮助了，说这个咱们这个地址是不是错了，这个电话是没别人没听清楚。然后丈夫怎么说呢，就显示出头的功用了， 你管你的事儿哈，你管你的事儿，我来处理。结果警察来了，这是也是另一个帮助者，是谁帮助呢？那个邻居，他们这个车上了别人 curve 以后呢，这邻居把他们当坏人了，打个电话说警察有一个人在我们家待着不走，呵呵，然后一来，哎呦，然后邻居一看警察来了，发现他们是需要帮助的人，邻居也很不好意思出来说，哎呀，我不知道你们太暴了，不然就出来帮你们了哈。然后呢，你看这个做头的人哈多自在。最后呢，过了再一阵儿，然后在那人打电话，他真是把路名给报错了，就到头的人，做嘴的人，南北说错了哈。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要笑话他们，真的，我们是需要要做领袖和做辅助者，领袖要听啊，因为你老说呀，如果你听进去了，你就不用等那么20分钟哈，被蚊子盯着了哈。当然还有很多发展的功能，我们就不再讲了。有些恩赐是不可求的，有些恩赐是可以发展的，比如说你教导啊，你治理啊，你怜悯啊，可以的。方言的恩赐没办法的，医治的恩赐没有的，你没办法说，哎，上帝，你给我一个恩赐，然后我就能，这个东西是给你就给你了，没有就是没有。有的还不清楚哈。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发展性的功能中，接下来保罗话锋一转，他讲你要发展不动的恩赐来侍奉教会的时候，他最大的鼓励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到31节和整个13章，我们上次讲过一点，是吗？对，要找那个大能的爱。他就说在里头呢，要寻求最大的爱。其实道理哈，每个人都明白。诸位弟兄姐妹都知道恩赐不同，大家都要互为肢体啊，应该彼此互助，不然一定遭殃。脑子里是明白了，但是人没有能力。无论是自觉无能的人，还是自觉有点能的人，其实呢，我们都缺乏舍己的爱。我们都看我们那点东西重要。我给个例证，就让你明白说，人没有爱的话，没办法实行所有的功能。你想想这个馋嘴和烂肠子的故事，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这是我编的哈。一个人是馋嘴，但是他的肠胃非常不好，但是他每一次一馋嘴呢，然后就闹肚子，肚子就上吐下泻，而且吐得很多，哈哈，让这个嘴感到不舒服。然后馋嘴呢也经历了，然后就痛改前非，说我下次再不贪吃了，让你的胃一定好好的增长啊，两个人说好了。但是一见到宴席，你觉得这个贪嘴会改吗？好，照吃啊，吃完以后，然后那个下面又开始闹哈，这两个人就打，这是肢体的挣扎，对不对？你在这个嘴为什么不在乎这个肚子呢？我重要，对不对？那闹肚子那个当然好，我本来就弱，好，你看看我这个弱肢哈，我就不往下走，往上冒啊，看你。真的，刘通素牧师有过一次见证，讲无能的大能，他就讲他自己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但是有一个宣教士从中东回来，然后呢每天对着花和草能够说语言，然后他就突然发现说，这个是老外叫他来教英文的，教中文的，希望他将来还能够在不能够到中国去传福音，还能够在周围在这个 Boston 地区传福音。他就发现这样一个老人几乎是不能够动的人还有动力学中文，目的是为周遭的人传福音。他发现这个无能中间显明有一种大能，这种大能是超过所谓的恩赐的。所以他有一篇讲道讲得非常重要，他每次到什么地方都会讲无能的大能，就是讲这个爱成为那个无能的大能中间的一位。什么是最大的恩赐？保罗也讲过属灵恩赐里面，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执事，为了成全圣徒，直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但是请问，这个达成恩赐之前，上帝做了什么？你如果注意看7-10节，我们个人蒙恩，就是在以弗所书也是同样讲恩赐的，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就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个人。既说升上去，岂不是先降下在地吗？那降下的就是远深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谁是那个降下又升上去的？我们都知道是基督。古代的君王，这是诗篇的第68篇。古代的君王打仗凯旋归来的时候，他都要跟他的百姓分享他的战利品。保罗引用这个诗篇68篇的18节的时候，就说耶稣是那个弥赛亚，他是最有能的圣子，却降到了最底下，成为最不起眼的、最软弱的、最被人瞧不起的、被人所唾弄的，全然的降下， 成为牺牲的祭。但是正是因为他的牺牲，他的降下，他在升高的时候就把所有上帝分赐给他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让教会做同样的事情，也跟一同的低就使用你的恩赐。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降下，就没有教会荣耀的恩赐，因为他的降下的最大的恩赐就是为爱降生，无论他的死复活升天和将来，都要帮助我们有能和无能的人做一件事情，都来尽心尽意地寻求大能，就是那个大爱，让我们的各个肢体都能够功用。奥古斯丁在他的三位一体里就说到，说从上帝而来的圣灵在被赐给的圣灵人心中点燃一种让人对上帝和对灵舍的爱，因为他自己就是爱。他也说过另一句话，他说无论无法透支和决然不变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爱，因为他不是通过让他的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之后与我们和好之后才开始爱我们，而是在创立上世界之前就爱了我们，却透过他的独生子让我们卑微的人什么都不是的人最后成为他的众儿女。奥斯汀还说，上帝的爱永远不变，但是对人来说他已经不再是现实的存在，因为人被罪所捆锁，或者陷在骄傲中，或者陷在绝望中，这两种人。但是耶稣来不是让上帝的爱成为可能，他说什么？是上帝的爱成为可见。为什么我上次结束的时候说是圣灵的 showing 恩赐？我们在展现的时候就是让人看见基督。教会都会有挣扎，我们这三种挣扎，如果你是少一个的，你今天我要确认你，你要做一个改变，教会少了你不行。如果你觉得是多一个，你是少了你不行的人，那呢你就要调整一下，让你到这儿来，你的多呢能够分给其他的人，都来寻求那个大爱。所以 William Buckley 这位著名的解经家，他是说基督教并非是最终让人降服在上帝的大能的权柄之下，因为那上帝本来就有能力，而是认为自己最终能够降服在上帝的大爱中。这不是简单的人的意志被摧毁，而是人心被融化。所以我们刚刚唱一首诗歌，我用这个奥古斯丁来表达刚刚那个诗歌，他说唯有爱能不断的燃烧，唯有爱能永远的不息，上帝啊点燃我。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来思想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如何面对无能有能和寻求你的大能，在这个挣扎中看见你的荣美，看见你荣耀的设计，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